信仰纲要。
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我们现在要讨论基督教信仰纲要的第26课，题目是教会的第四讲，教会真理的第四讲。在前一课里面，我们讨论到教会的组织的问题，在这一课我们要着重与教会行政的问题。我在前面稍微提过教会的行政，在这里我要详细一点谈到教会怎么样执行各种的职分，或者说教会的行政到底是指做哪一些我们应该注意的。教会的行政简单的说，就是教会在各不同职分上的功能怎么样应用神已经给他们的恩赐的责任。在四福音里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本身他怎么样执行教会的功能。在圣经里面，我们清楚地看见耶稣本身是使者或是使徒，这是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耶稣基督也是使徒，因为在使徒这个名词的原意，那就是奉差遣者。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是奉天父的差遣而来，他要执行天父所托付的工作，所以圣经称耶稣是使者或是使徒。第二样，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本身是传福音者，他来传上帝的福音，这是在马可第一章第一节、第14节、第15节还有其他的经文。耶稣基督他除了做使徒，他也传达上帝的福音，他把上帝对人类好消息告诉所有的人类，所以他也是传福音的。第三，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被称为拉比，这是希伯来话，或者用我们的话说他是教师，他常常教导人，他收门徒，他自己有教师的身份，这是在约翰第一章38节、三章第二节还有其他的经文常提到耶稣是教师。不过每一次提到耶稣教导的事上，圣经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耶稣的教导不像其他的人的教导，他的教导蛮有能力。为什么耶稣的教导跟其他人的教导有所不同呢？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所教训和 和他所行的是平衡的。耶稣所教训就是他所行的，他所行的就是他所教训，所以他的教训特别有能力，不像其他的文士教师只有教训但是没有能力。一个没有行为的教训是没有能力的，一个有行为的教训那是有力量，但是当有行为没有教训那也不好的。耶稣基督是教师，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是先知，在好多处的经文提到他们称耶稣是先知。比方说在马太第十六章，当耶稣基督问人说，人说我人子是谁的时候，就有门徒回答说，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又有人说你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另外有一些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是先知，好像在马太21章11-46，路加第7章16节，约翰6章14节，第7章44节等等。先知在原来的意思就是神的发言人，代替神说话或者传递神信息的人。一般人以为先知都是讲预言，讲未来的事，不一定。在旧约里面的用法，凡是替神传达消息的都是叫做先知的工作。在圣经里面也称耶稣基督是牧人，这是一种的翻译，原来的意思就是看羊的，看羊的。那么在旧约的圣经最早一次用这个看羊的是用在亚伯的身上，说亚伯是看羊的，那个字就是牧人，或者我们现在一般的翻译就是牧师，牧羊教会的一个老师。我们有很多人为了这个牧师的名词提了一些的争论，我想这不需要的，因为重要的是那个职分的功能的问题。耶稣自己称我是牧人，又说我是好牧人，这是在约翰福音第10章11节14节16节所说的。圣灵感动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13章20节称耶稣为大牧人。圣灵也感动使徒彼得，在他的前书第5章第4节称耶稣为牧长，牧长。那么这许多的称呼都说明耶稣基督与信徒的关系，他怎么样管理信徒。为什么要用牧人呢，还是牧师呢？这是因为犹太民族是一个牧养羊群牛群的游牧民族，所以一提到牧人，他们就了解这个牧者怎么管理，怎么处理他所牧养的羊群或是牛群的事。我们也许今天活在这个工业的社会，或者是其他农业的社会，不大了解牧者的意思，但是当时犹太人非常了解牧人是什么，他怎么样管理处理羊群的事。另外在圣经里面还有提到耶稣基督也做祭司或者是仆人的意思。耶稣基督自己宣告说， 人子来不是要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在马太20章28节，或者是马可10章45节里面所说的。耶稣是以一个仆人的身份来侍候，也以一仆人的身份奉上帝的命令来管理我们信徒。所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见教会的行政上有这几个不同的职分，有这几个不同的职分。因此在教会的真理里面，圣灵就感动使徒保罗，说明了教会有这几种不同的职分。这些的真理是记在罗马书12章、哥林多前书12章、以弗所4章。不过一件事情我要特别在这里先说明的，那就是教会有的人用长老，有的用执事，有的用前面的领导人等等不同的名称，有的人要用建督，有的人用主教。我们常常不大了解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让我稍微解释。长老这个名称，那是从埃及的社会而来的。埃及的文化在3000多年以前，还是4000年以前，他们很注重年长、有身份、有涵养、有道德、有威望的人，这一种的人称为长老。这个长老常常是做我们像中国的社会里面的绅士，还是社会的领袖那样，常常为了调解社会的事情，他们出来说最后的决定的话，有的时候也管理当时的社会。所以长老是埃及文化里面的一个组织的一种名称，他就说是埃及社会组织里面的一个职分。那么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所以他们就接受埃及这种社会的组织带来的名称。因此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就看见以色列人中间也有长老这个职分。那么牧人呢，我已经讲过了，是犹太在游牧民族所用的。至于建督呢是什么意思，从哪里来，建督这原来是希腊文的一个字 Bishop。 那么希腊文这个 Bishop 就是希腊的社会，因为在主前差不多2000年左右，还是1000年左右，他们就谈到民主共和的一个社会组织，很多的百姓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思，只要动口不动手就可以了。像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君子可以动口发表言论，但不可以打人的。不过有的时候人在发表言论到情绪激动的时候也会伸手打人的，那么那个时候就需要一个监督来阻止人动手的事。所以监督在希腊的社会就是处理当人家在争论有发生动手打人的事，他来阻止的这个职分。所以英文的翻译叫做 overseer， 就是看看有什么特别的事，那么他很客观的来处理来制裁。长老高呢，或者是监督高呢，这其实完全没有分别的。在新约的圣经，比如说把长老、牧者跟监督三个名称随便都通用的， 可是今天有很多人不大了解埃及跟希腊的文化，还有犹太人的文化，所以常常把这几个不同的名称弄得什么不同的阶级，这实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求神帮助我们先了解这些名词在不同文化里面的观念和用法，这样当我们用这些名词的时候，就不会以错传错来做一些不需要的事情。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现在我要继续跟各位谈到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应用这些行政上的职分。我在上面已经提过，我们根据耶稣基督本身在世界的时候所应用的那六种职分，那么在教会里面怎么使用这六种的职分行使教会的职权。首先，使徒就是奉差遣去执行那个主人委托他的某一种任务或是某一种的工作。希腊文使徒这个字是 apostolos， 这个字在四福音里面用了十次，在使徒行传里面用了28次，在书信里面用了38次，启示录用了3次，各位有圣经可以去查考。那么每次用到这个使徒这个名称的时候，都是包括那一个人带着上帝的使命，或者是教会，或者是圣灵委托他去执行的一种使命。而每一个领受这个使命的人都要准备向那差遣者负责任，要做报告。在新约里面，除了耶稣基督是使徒，12个使徒是使徒，保罗是使徒，还有行传第14章4节跟14节说巴拿巴也是使徒。在罗马书16章7节说到还有2个人也是使徒，就是安多尼古跟尤尼亚。在加拉太书1章19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弟弟雅各也是使徒，这跟耶稣的门徒雅各不一样的。另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1节2章6节告诉我们保罗的同工希腊跟提摩太也是使徒。可见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使徒的职分不是单单12个人，使徒的职分还有好多，也许有一些有使徒的职分但没有写在圣经里面。在教会的历史上还有使徒吗？我想应该有的。凡是奉主的命令去执行一件职务的人都可以称为使徒。但是各位要注意，使徒不是一种衔头，不是一种什么很荣耀可以管辖很多人的一种衔头，不是的。可是在我们仔细看一看，这个使徒他不但去执行一种的任务，他的职位也包括 传讲福音，教导信徒，处理教会行政。这个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五章一到十一，六章一到六节，八章14到17，还有15章等等。比方说行传五章一到十一，这个使徒就是处理教会有犯罪的事。六章一到六节就是处理教会有纠纷的事，还有其他的，我觉得这是很重要。不过在行传第八章所记载，耶路撒冷使徒到撒玛利亚去，就是看看那边所发生的传福音的工作，他们所信的是不是正确。所以使徒有的时候也有监督教会的信仰的责任。第二种是传福音的。传福音在圣经里面特别指明上帝国的福音，换句话说，只有上帝国的福音是我们教会做传福音的人应当传的。因为福音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 Evangelion， 这个字不过是一个好消息。这个字本来是很普通用的，比方说一个家庭的太太生孩子，那么有人去报告他家人说你的太太生了孩子，这个报告也叫做传福音，在西洋也用那个 Evangelion。 他即使善人有一批什么货来了，有好的销路，那么人知道就告诉人，但这个人告诉说这里有什么好的货物可以卖赚钱，这个传消息西洋也用 Evangelion。 他即使有一个政治的改革，他们来报告啊，这个现在政治改革怎么好了，这个也用 Evangelion 这个字。所以我们必须要分清楚，我们教会要传的福音不是报告人生孩子的好消息，还是卖卖货物可以赚钱的消息，不是那个，单讲上帝国的福音，这是很重要的。在传福音的事上，新约的作者常用几个不同的词表达同一个意义，有的时候是用宣告，有的时候用传好消息，有的时候用教导。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新约里面，这无论是说宣告，就是英文里面的 proclaim， 或者传好消息，就是Preaching good news， 或者是教导 teach， 或者另外有一个重要的字，就是做见证。这个做见证的希腊文就是英文里面那个寻道者同一个字。传福音要准备做寻道者，要把自己的生命摆上，付上这个代价。第三个就是教师，教师原来是教育上的一个职分，是一个有学问或者是学有专长的人，经过一段教育的制度考核以后，有资格教导人的一个职分。任何一个做教师的必须要先学习，经过严格的考试，然后才可以做教师的。但是在希腊文里面，教师这个字在我们中文的翻译常常有所不同，有的时候用作教导，有的时候用讲解，有的时候用作解释，有的时候用作注释某一件一个词句等等。教师在任何一个民族里面都有他相当的地位，在教会里面教师也是一样。圣经特别告诉我们，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 如果有人要教导人的，一定要先学好，假如没有学好，没有资格教导。这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应当要注意的一件事。教导跟学习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先要学到一个程度，然后可以教导人。但是并不是说一个人做了教师就停止他的学习，不是的。常常我们在教导人的时候，也同时自己要学习。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永远是学生，向主学习。这个学生没有毕业，没有停止学习的。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这个事。在这里我附带说一下，有的人误解哥林多前书14章34到36节的经文，在那里好像是禁止女人讲道。我们如果不了解那个背景，一读那个字句就以为女人不可讲道。其实保罗在哪里所禁止的不是性别的问题，乃是要有好好的学习的问题。保罗这么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现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上帝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那单单看字面，好像女人不可讲道，不可教训人，但其实不是的。保罗特别指责的这一个妇，这一般的妇女，乃是没有学好的人，所以要先学好。这不但指女人，男人也是一样。如果男人没有好好的学，就教导，那是很大的错误。第四个之分，先知。我已经说过了，先知是替神说话的人。虽然在新约里面说众先知说预言到约翰为止，可是施洗约翰以后还有很多的先知，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不过许多的先知都是在讲说、讲明、讲解神在圣经里面已经有的真理。另外就是牧师，我在解释耶稣基督是牧师的职分里面，我已经有很多的解释。这里特别我要再强调两样，牧师一方面要喂养羊群，一方面要看顾羊群的安全，另外要供应羊群一切的需要。最后其次就是做仆人，在教会需要做仆人的人，越多做仆人的人，越多人侍奉，教会的行政就会很好的发展。
听众朋友，今天的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